的事工，我们要开始学习天主的话语。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看13到18节，我们要今天要看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13到18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请看吧，我给大家读提摩太后书一章的13到18节。圣经说：从前你用信爱基督耶稣的心听我所宣讲正言的模范，你当谨守，也需仰赖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谨守所托付你的善道。你知道亚西亚人都丢弃我，其中有腓基路、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因为他屡次使我心里畅快，不以我受累谢为耻。他在罗马的时候积极地寻找我，并且寻见我，愿主使他到那日子蒙主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那我们上周日已经讲完了6到12节，我们提到了如何去帮助一个信徒，如何一个信徒能够不以基督为耻，能够施行他作为信徒的本分，他的能力为基督做见证。我们需要重燃服侍的热心。我们提到了，如果你不持续的为你的热心这个火添柴，我们没有一位可以保持住这个火。包括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包括我们的牧师，他需要每天做的是什么呢？使用天主的话语，把天主赐予我们的合适的柴添进他热心的火中，所以他可以持续的跟随天主，服侍天主，有热心。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我们作为信徒，如果我们想不以基督为耻，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谨守真理，谨守真理。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个外在的行为，才能去做到不以基督为耻。那今天的看的就是，信徒若想不以基督为耻，当谨守真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当谨守真理。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恩典，被您大能的手聚集在这里。天主，我们感谢感恩，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您的恩典，您一直在保护我们教会，一直赐予我们教会您的话语的真理。天主，我祈求您在以下的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位有一颗柔软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将你的话语真理的种子埋进我们的心内。天主，我们也求你赐予我们信心，所以我们可以与真理融洽，我有信心可以接受您的真理并且遵行您的真理。天主，我盼望您可以帮助我，所以我可以有智慧、有能力、有口才，可以讲清楚、讲明白您话语的意思。盼望您喜悦我们今日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提到了，刚刚已经提到了，如果我们想要不以基督为耻，我们之前也提过，不以基督为耻应当是作为一个信徒的本分。所以如果你是以基督为耻的人，你不应当是个信徒。或者你好吧，我们这么简单来说哈，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以基督为耻的人，只有两种可能，没有好的可能哈，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还没信。第二，他是一个属灵生命极其软弱，被天主恨恶弃绝的人。这样的人最可怕，因为天主说，如果你已经尝过我的仁慈，尝过我恩典，你已经是我的门徒，你已经是相信我的人，你应当为我而活。耶稣基督也明确地告诉我们说，若你自称在主里面，你应当一举一动效法主。所以不以基督为耻，以基督为我们的荣耀，应当是我们作为信徒的本分，与我们应当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不应当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而是每一位信徒，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应当以基督为荣，不以基督为耻。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不以基督为耻，我们需要谨守真理。你看第13节，他提到说，从前你用信爱基督耶稣的心听我所宣讲正言的模范，你当谨守。我们发现今天看的13到14节，我们的很重要的两节经文，13到18节，他提到了两次谨守，而且他都是指着天主的话语，他的真理，宣讲正言的模范，你当谨守，谨守所托付你的善道。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对基督的信心来谨守真理，以对基督的信心来谨守真理。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第十三节，他说从前你用信爱基督耶稣的心。好，我们先把这个信爱给分开来看。所以我们先来看，从前你用信基督耶稣的心听我所宣讲正言的模范，你当谨守。这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听我所宣讲正言的模范。这个我指的是谁？保罗，他是基督的使徒，他所宣讲的正言是什么样的正言呢？是基督耶稣的正道，他的真理，他的诫命。你当谨守。这个模范是什么意思？模范我们可以理解为模型，一个做一个做这个陶瓷陶器的那种的模子一样的，做这些工具的。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保罗想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你注意，从前你用信基督耶稣的心听我所宣讲的，你知道我以前告诉你了，已经给你讲过，你已经听过真理的范围，你当谨守。他的意思是，从前我在给你讲道时，我在给你宣讲基督真理时，宣讲基督诫命时，我拿了一根红线，这个红线是基督耶稣的真理，他的诫命在你面前画了一道线，这条线是你知道的，你要谨守这条线，你不要过去。这是他的意思。谨守的意思是什么？谨慎持守。那这代表什么？为什么他提到说真理我们需要谨守？那从谨守我们应当首先能看到什么样的时候我们会需要用到谨守。如果这件事情是不重要的，如果这件事情对我们没有什么危害，没有什么可值得注意的，我们不需要谨守，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用到谨守？说明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影响到你的未来。那从谨守我们应当能看出来，保罗是想告诉提摩太，这个需要你谨守的真理是有极大的影响力。第一点，我们从谨守能看出来，这个词我们能够理解为保罗为什么提到谨守呢？因为它有极大的影响力。在申命记八章第六节，圣经说你当谨守主你天主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主。他在这里他提到说有什么事情需要你们谨守啊？提到说天主的诫命你们应当谨守，遵行他的道，敬畏他。从这儿我们也能看到，弟兄姊妹们，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如果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句话，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谨守天主的诫命，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不遵行他的道，你会不敬畏他，这个是他的意思。如果你谨守他的诫命，你可以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相反，如果你不谨守他的诫命，你会是一个不谨守天主道、不敬畏他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应当看了很多了，包括信徒，有许许多多的人觉得啊，这条诫命不重要，那条诫命不重要，我遵行一部分，我遵行一点，或者我全部遵行。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他不会是遵行天主道的人，你发现这样的人他也不敬畏天主。如果你是敬畏天主的人，你不会说他的哪句话不重要。如果我特别尊敬比如说瑞姆什，我非常尊敬他，我也畏惧他，敬畏他，那他说的每一句话我会注意，我不会说啊，瑞姆士刚刚说的那一大段话只有第一句第二句我能接受，所以这两句我听了，别的后边的我就当他没说，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或者我压根就不进去。这样的人他不会是敬畏他的人，不会是遵行他的道理。你都没有听见，你也没有进去，天主话语没有进到你心里，你不会愿意遵行他的道，不会是敬畏主的人。诗篇106篇的第三节他提到说遵守法度，时常行义啊，不，谨守法度，不好意思，谨守法度，时常行义的，这样人变为有福。他又一次提到了，你要谨守天主的诫命，天主的话语，他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谨守天主话语的人，你会时常行义。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很多人觉得啊，我接受大部分的真理，我不接受一两个没关系。我们要明白，如果你是有一部分，天主话语说， 如果我的话语你犯了一条戒，就是犯了众条戒。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有一个真理，天主赐予你，明确的指出你的罪，你不愿意悔改，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你会停止成长，你会停止成长。有的人会开始自我安慰，开始骗自己，我们的情欲也开始跟我们说谎言，说什么样谎言呢？没关系。我只是一个字诫命我不遵守，只是一个罪，天主明确的提给我，然后他使用他的话语明确的给我指出来，我只是一个我不接受，没关系的，不会影响我的成长，不会影响我跟随天主，不会影响我的属灵生命。这是谎言，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属灵生命如何成长？天主把他的话语赐予我们，每一次赐予我们的时候，接受、谨守、遵行，我们会成长。你会说我再求点别的，天主会赐予我吗？不会。如果我们有一条天主圣灵明确告诉我们的这条罪你还没有悔改，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说天主你赐予我你的话语，赐予我你的旨意，天主会说我已经赐给你了，你还没有悔改，我已经告诉你你需要做什么，但你不愿意做，你还要我赐你点新的吗？你先回到你的罪的顶点原点，你先悔改，我再赐予你新的。我们经常觉得天主带领我们的方式是一跳一跳的，不，天主带领我们的方式是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每一个真理都重要，天主不会跳过你不愿意接受的真理。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属灵生命会停滞不前，这是为什么有些人信主了30年，他的属灵生命还没有一个孩子一年信主的属灵生命强盛。这是为什么有些人信主了30年，他还是在天主的眼中污秽的器皿，不能使用。这是为什么有些人信主了30年，他没有一点的长进。天主说，你还不够坚固，为什么呢？我还没有赐予你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赐予你的罪，指出了你的罪，赐予你我的旨意，你还没有接受，你还没有悔改，你还不愿意遵行，我不会赐你新的。箴言书19:16，圣经说，谨守诫命的保守自己生命，不慎己道的必致死亡。我们发现谨守天主话语极其的重要，因为它的影响力是特别的大。我们经常在考虑我们的身体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身体，怎么样能有一个更长的寿命。很简单，谨守天主的诫命，这是最好的良药。为什么那些同性恋他们有的活30-40岁死掉了？为什么那些抽烟的人他们会得肺癌，他们的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些喝酒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天主说有些信徒持续的犯罪不悔改，然后天主说啊，你留在这世上与我无益，你别再羞辱我的名了，你走吧，天主把他接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谨守天主的诫命是保守我们生命的一个方法，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会选择错误的道路。后边说，不慎己道的必致死亡。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们，别忘了，天主的义，他的善会延长我们的寿命。因为罪会使我们的肉体败坏，也会使天主的惩罚临到。我们的罪会缩减我们的寿命，这是真的，各位。如果你持续的违逆天主的诫命，你会行错误的道，并且必致死亡。所以我们从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说，听我所宣讲正言的模范你当谨守，我们应当能看到为什么他说你要谨守天主的诫命，因为他有极大的影响力。第二呢，说明其重要性和威胁性。什么样的情况需要谨守？说明这个特别重要，它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所以才会有极大的威胁性，需要我们谨守。在诗篇18:21，圣经说，因为我谨守主的道，不做恶事，不违背我天主。所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是不谨守天主道的人，我们是不谨守天主诫命的人，我们会做什么呢？行恶。我们会做恶事。我们会做什么呢？会违背天主。那钉子妹们，我提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小孩子都懂的问题。如果你违背天主的诫命，你不遵守他的道，你行恶会没有后果吗？会没有代价吗？肯定不会，对吧？天主是圣洁，是公义的。而且我刚刚也提到了，弟兄姊妹们， 你别觉得你信主了之后你可以肆意行恶，天主在看，你是我的儿女，好，我不会让你丢掉救恩，我会接你上天堂去，但是你继续的行恶，你继续的羞辱我的名，所有的人看到你是信主的人，但是你还在行恶，天主会说，嗯，我留你在这世上无益，你不能在这世上继续羞辱我的名，你回来吧。我们觉得继续行恶没有后果吗？天主也会拿去你在世上的生命，把你接回天家去，因为你在这世上已经失去盐的盐味，已经失去光的作用，你不能做盐做光，天主说我留你无用啊，你在这世上我原本需要你做的我的旨意你一个不愿意做，你一直妥协，你一直不接受我的诫命，那好吧，你回天家吧，我不会拿走你的救恩，你还是我的儿女，但是我不再使用你，我不再给你机会，你不配在这世上为我做盐做光，因为你做不到。创世纪三章的一到六节啊，如果我们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就简单来介绍啊。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中人类堕落离开了天主，为什么我们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谨守天主的诫命，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仇敌的进攻方法进攻方向往往是针对天主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天主的话语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那个年轻的先知和那个老先知，他为什么相信了那个老先知的话，为什么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为什么他辉煌成就的开始，辉煌的服侍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极其悲惨的那个结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抛弃了他唯一的根基，就是天主的话语。天主的话语，天主明确的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在北国吃饭，你不可以与他们相处，这是天主明确的话语。他把天主的话给抛到脑后了，他放弃了他唯一的根基，他信从了人的话，信从了人的经验，信从了人的思想，信从了人的谎言，所以他跌倒失败离开了天主。我发现当时亚当夏娃也一样，夏娃为什么会被蛇引诱？她从她的丈夫亚当那里听到了天主的话语，旨意是不可以吃这个树，吃了日子你必死。但是那个蛇很有意思，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仇敌，为什么我们要谨守天主的诫命？因为他不会改变所有的，他不会说，哎，夏娃你放心大胆的吃，你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你绝不会死，天主逗你呢，他没这么说，因为你这么说的话，哎，夏娃就会小心，他这个肯定是骗我的。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仇敌撒旦，他攻击天主话语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他改一点点，他改一点点。这是为什么我们进信会的特点是我们强调天主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重要性，因为你每一个字都不应当更改，每一个字都重要。我们发现仇敌撒旦他试探夏娃，使夏娃跌倒的方法是，他说天主知道你吃的那日子你未你不，他说夏娃你吃的那日子你未必死，他就加了一个未字，天主说的是你必死，他说你未必死，他没有说你肯定不死，他说你可能不会死吧。撒旦经常用这样的方法去试探我们，使我们跌倒的弟兄姊妹们，他会把天主的话语改一部分，他会说哎，你可以喝一点酒不喝醉就行，你可以偶尔一次不聚会没关系，天主的话语说的是什么？一口不可喝，这个我们已经清楚的讲过，在以弗所书五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说的是什么？你们心里要充满圣灵，前面说的是你们不可醉酒，是要心里充满圣灵。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是充满？弟兄姊妹们，我想请问一下，充满的意思是完全的交给圣灵来带领来引导，前面说不可醉酒，他的意思是喝醉吗？那看来他真是意思是喝醉，但是我们发现天主对于醉的定义，喝醉的定义是把一点点交托给酒精来控制，就算是喝醉。我们觉得啊，我嘟嘟嘟嘟嘟，我喝完了之后我都已经丧失意识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僵尸一样，那样才算是喝醉。不对，天主对醉的定义，喝醉的定义是你把一点点交给酒精不交给圣灵，你已经喝醉了。 撒旦经常把天主的话语，把他的真理给扩张再扩张，他每一次扩张一点点，他改变一点点，你未必死。然后人就开始，人的情欲，人自己就开始做选择，哦，看来我不用那么完全谨守天主的诫命，妥协一点没关系啊。然后撒旦就打开了这个攻击的破口，我们就会跌倒离开天主。这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当谨守天主的诫命。为什么需要谨守？因为一点都不可让步，天主的话语是我们唯一的根基。一个能够拒绝王的善，能够拒绝王一半财宝的年轻的先知，能施行大的异能奇事，能够说预言，被天主大大使用的一个先知，就因为抛弃了他唯一的根基，他信了人的话语，他跌倒离开了天主。何况我们，我们没有一位像这个年轻的先知一样被天主大大的那么大的使用。那如果我们不谨守天主的诫命，不谨守他的每一句话，不小心谨慎的话，我们必定会离开天主，必定会行恶事，行恶道。那我们简单的看完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谨守天主的真理，那我们要看一下保罗提到说你当如何谨守。第一，你看他说，从前你用信爱基督耶稣的心听我所宣讲正言的模范，你当谨守。所以如何能够谨守天主的诫命呢？第一，就是用信基督耶稣的心来谨守你所听到的正言的模范，听到的真理。那这个信如何解释呢？我们知道信肯定指的是相信，对吧？所以如何能够谨守天主的话语呢？首先简单的说，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你无法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他最简单的意思。所以谨守天主的诫命不会是天主对于一个非信徒的这个要求，因为他做不到。那在希伯来书四章的第二节，他一到二节，圣经说，既蒙主应许享他的安息，就应当谨慎，恐怕你们内中有得不着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听过福音，只是他们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听了不能有信心与道融洽。所以他这个这在这里，这个作者在提到一个什么样的真理，什么样的原则？他在说，你光听到福音不够，你听多少遍道，听多少篇讲道，听多少天主的真理不够。为什么呢？你没有信心与之融洽，这道与你无异。这是为什么很多的人他们选择不相信天主的话语，但他们还经常的去听天主的话语啊，觉得，然后很多的人会觉得啊，他们肯定也会有成长。不会，圣经在这说得很清楚，这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信心与道融洽，你必须得相信你所听到的，才能够有改变，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那我们提到了这个信基督耶稣的心，简单来说，你是相信基督耶稣的心。那我们要再看信基督耶稣的心，第一个就是他的意思是信服基督耶稣的心啊。保罗在提到说信基督耶稣的心，他的意思是信服基督耶稣的心。圣经提用这个信这个字的时候，他经常会提到一些后边的一个字，他会加一个字，有信服、信从、信靠。第一个是信服基督耶稣的心啊。在诗篇106篇的24节，圣经说他们用藐视美地，不信服主言，在自己的帐幕内发怨词，不听从主的言语。所以信服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们？信服强调的是你内在的态度，你服不服？如果你听到了天主的话语，你的态度是就那个像那个以色列人一样，那个斯蒂凡在向他们讲道的时候，说圣经形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强着相，硬着颈项，硬着脖颈的民。什么意思？我不服。如果你对待天主，对待耶稣基督的态度是我不服，我不信也不服他，你的态度是这样的，那天主的话语，他的道你无法谨守，与你无异，你还不在谨守天主话语的这个能力范围内，你不会有。 所以第一个是信服基督耶稣的心，啊，第二呢，信从基督耶稣的心。信从指的是什么？信服我们说了是内在的态度，你要有一个服从耶稣基督，你降服在他面前的这样的态度，你信服基督耶稣的心。那第二个呢，就是信从。那信从是什么？外在的行为，啊，你信服他了，你就该有跟从的心了。信从，在使徒行传六章第七节，圣经说，天主的道渐渐兴旺，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有许多祭司顺从信服。你发现顺从与信服，他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这些祭司们。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他们不光信服了，他们也顺从了这个道，他们有了一些根本的行为上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谨守天主的道，谨守他的诫命，谨守他的真理，谨守正言正道，我们需要信从耶稣基督的心。我们需要有样什么样的心呢？我听到天主的话语之后，我不光服，我不光信，我还愿意跟从，我还愿意改变我的生命。啊，我们很多人，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天主的话语的时候，哎，我们特别感动，我们心里真服了，啊，天主说的真对。但是我不愿意改变，我不愿意跟从。我们可能会想到啊，这个讲道者或者是圣灵，他真的使用这个讲道者，他的话语感动了我，我真知道这方面我有罪，我也真知道这就是来自圣灵的感动，我真知道这是天主的话语，但是我真服了，但是我真不愿意改变。那这也不够了，你无法谨守天主的诫命，你需要有一颗信从耶稣基督的心，就是我听到我就愿意行道，我愿意改变我生命的方向。天主，我要把这个油门虽然你说了放在我的脚上，我们如何去选择？天主的这个选择的能力给了我们，我们想要前进还是停滞后退，这个油门都在我们的脚上，但是天主，我愿意把这个方向盘放在你的手里。天主，我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的方向，每一次我听到你话语，听到你的责备时，我愿意改变我的生命。这是信从耶稣基督的心，跟从他，顺从他。第三呢，信靠基督耶稣的心。所以这个信基督耶稣的心也代表你要有一颗信靠基督耶稣的心。那信靠是什么意思？信靠强调的是选择依靠。什么样的人我们说信靠他时，我们是啊，我他这个一部分的我会听他的，一部分的我会依靠他。不，当我们用到信靠的时候，意思是我选择依靠他，我选择把我的盼望，把我的一切放在他的身上。在诗篇116篇的十节，圣经说，我虽说极受苦难，我仍然信靠。这是选择，弟兄姊妹们，而不是说啊，我在喜乐时，我在生命极其丰盛强盛时，我信靠他。不，如果你信靠基督耶稣，你有个信靠基督耶稣的心，这个选择你定在耶稣基督身上，你不会轻易改变，因为你心依靠他。无论你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就像这个作者说的，我虽极受苦难，我仍然信靠。信靠是一种选择，是一个不轻易改变的选择。在加拉太书二章的二十节，圣经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却仍然活着，并不是我活，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的。如今我有肉身活着，是信靠那爱我、为我舍身的天主儿子活着的。他的意思是，我现在已经选择了耶稣基督，他是我唯一的依靠，我没有别的依靠，所以我信靠耶稣基督，他是我唯一的盼望。这是他的意思。啊，那第二，以对基督的爱心来谨守真理。那我们光有信心信基督耶稣的心不够。他提到说，在十三节他说，从前你用信爱基督耶稣的心听我所宣讲的正言的模范，你当谨守。说明想要谨守天主的真理，你还需要有一颗爱基督耶稣的心。你听到天主的话语，你可以谨守。所以第二就是你要以对基督的爱心来谨守真理。那 爱如何来去解释呢？什么样的是爱基督耶稣的心呢？简单来说，你爱他，你需要把他放在第一位，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都清楚的诫命，但我们不愿意遵守的诫命也是。在马太福音10:32-38，圣经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世界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世界上太平，乃是叫世界上动刀兵。我来了，儿子要和父亲生疏啊，请注意哈，要开始大家不爱听的话了。耶稣基督说，我来了，儿子要和父亲生疏，女儿要和母亲生疏，媳妇儿要和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然后后边他解释了什么意思，爱父母胜似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女胜似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可能有些人说啊，这里说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看来我还有机会做门徒。等等，我再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的相同的道理。路加在这里写的更清楚一些。路加说路加福音14:25-27，圣经说，众人和耶稣同走的时候，耶稣转身对他们说，人来从我，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和自己的生命。他说，他没有说不配，他说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说明什么呢？说明弟兄姊妹们，爱耶稣基督，把他放在第一位，超过你的孩子，超过你的父母，超过一切，超过你自己的生命，这是作为门徒的基本要求。我们经常把这个要求给下降，再下降，再下降，觉得啊，这是一些牧师们或者一些服侍弟兄们的要求，他们必须得爱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他们应该的，没错，他们是应该的，你们也应该，我们也应该，我们都一样，这是天主给予门徒们最基本的要求。什么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跟随基督的人。那如何去解释爱父母胜似爱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胜似爱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在你的心里，弟兄姊妹们要考虑一下，在你的心里有谁，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你的想法是在耶稣基督前面，有吗？如果有，你要悔改，这不是一个门徒该做的事情。那圣经说了，非信徒他们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排在耶稣基督的前面，这是正常的。但是他说，如果你是基督的门徒，这是不正常的，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极其软弱病态，你需要悔改，这是一个有问题有罪的情况。你会把一些人，把一些事，把一些物放在基督的前面。我们不要怕得罪人。我们中国的信徒，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什么都怕，就好像那个俄巴底一样，他也怕以利亚，他也怕天主，他也怕亚哈，他也怕那些邪恶的先知们，他谁都怕。我们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这样的信徒。我们喜欢，我跟这边人也保持好的关系，跟那边人也保持好的关系，我跟天主也保持好的关系。你做不到，你做不到。天主说，你若想与我保持好的关系，你把我放在第一位。什么是把我放在第一位？做什么事之前，先考虑耶稣基督的感受，先考虑耶稣基督的旨意，这是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我的父母，不好意思啊，如果我父母说，哎，大伯你周日别去聚会了哈，我说好嘞，我周日去了，你们不去可以，你们是父母，我不会要求你们，我没有那个权柄去管理你们，但是我自己去，哈哈，你们有什么方法能控制我吗？控制不了，我要去聚会。如果我父母说，哎，大伯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想到了天主与我的带领，天主给我的旨意，那我会做什么样选择呢？谢谢给我的建议，好，我去做天主的旨意了。就这么简单。如果以后我去到一个那个外省市，然后我父母说啊，你不能去那边，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吧，谢谢你们的建议，你们可以与我同去，但是我要去了，就简单举一些例子，大家明白我的意思，那 也要举一些父母们的例子，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父母，我们疼爱自己的孩子胜过了爱基督。我要提醒一下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把你的孩子放在耶稣基督的前面，你也是把你的孩子放在了一个危险的境地中。为什么呢？圣经说，如果你把一些事物和人放在基督的前面，你已经在开始敬拜他们。啊，你说啊，真的吗？我还可以敬拜我的孩子吗？没错，我们的孩子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心里的神，因为你爱他胜过了爱天主，这是不对的。如果你的孩子在周日跟你闹说，哦，我特别烦听到这种的话，我们教会中还没有，我在别的教会，我们教会大弟兄姊妹们都比较爱主，大家不会在这种轻易的去违背天主，但我在别的教会听过很多次啊，我的孩子周日起来的时候，我想去带他去聚会，然后我孩子在哭闹，我不要去聚会，我不要去聚会，然后他父母说，那好吧，我们也不去聚会了，我们听你的。那你已经爱你的孩子胜过了爱天主。然后我的孩子周日要有一个补习班，我不能带他去聚会，我也不能去聚会，我得陪他。你已经爱你的孩子胜过爱天主。那就简单举一些例子，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耶稣基督在说，你把我放在第一位，你爱我胜过这世间的一切，这是作为门徒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是我们都应当达到的。如果你达不到，你是在犯罪。约翰福音14章15节，圣经说，你们若爱我，应当遵守我的诫命。所以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如何能去分辨你到底爱不爱天主呢？你愿不愿意遵守他的诫命？所以如何能谨守天主的真理，他的道呢，他的正道呢？以爱基督耶稣的心去谨守他的真理。如果你不爱他，你不会遵守他的诫命。如果你不遵守他的诫命，你不会爱他。别撒谎，别骗自己，也别骗众人，你不是爱天主的人。第21节他也说，听我的吩咐的就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必爱他，并且我要显现出来给他看。最后一件事情，以圣灵之能力来谨守真理。你看14节，他说也需仰赖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谨守所托付你的善道。他再一次提到，提摩太，你需要谨守，你需要有一些事情要做。什么事情呢？你需要谨守所托付你的善道。弟兄姊妹们，你们已经从牧师或者说从别的弟兄们打开天主的话语，天主已经使用这些人，然后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天主的话语，把他的善道托付于你们了。如果你今天是信主的人，你已经被托付于了这个善道，你已经手里有这个善道，那你有责任谨守它。你有责任谨守它，那如何谨守它呢？你需要以圣灵之能力来谨守它。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圣经说：“只等到圣灵临到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所以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弟兄姊妹们，圣灵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如果你不借着圣，如果瑞姆斯他没有圣灵的能力，他做不了任何事工。如果我们这些服侍的弟兄们没有圣灵的能力，不依靠圣灵的能力，不仰赖圣灵的能力，你没有任何能力去改变任何人，没有任何能力去施行天主的工，去做他事工。我们也同样，如果你不仰赖天主的圣灵，你无法谨守住天主的真理。那仰赖是什么意思？我特别喜欢这个词，赖我们知道是依赖、依靠，仰呢？仰仗。他没有说俯赖主的圣灵，他说仰赖天主的圣灵，意思是完全的依靠他，相信他的能力，以他作为我们力量的源泉。但我们也注意，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我们一个极其有意思的真理。一个原则，在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圣经说不要扑灭圣灵的感动。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你们完全可以选择不依靠天主圣灵的能力。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小心，你不谨慎，你不仰赖天主圣灵的能力，你会做什么呢？你会扑灭圣灵的感动啊！那这个我们要注意，弟兄姊妹们，一个火，如果是生过火的人都会明白，这个火如果被扑灭， 你需要浇水或者放土或者用各种或者把柴全都拿走，然后等它冷却了之后它自然就灭了。那这个扑灭之后再升起这堆火不太容易。他不会说啊，这个火刚灭完了之后你一下那个熊熊大火一下就燃烧了，不会的，不会的。钉子妹们，我们需要仰赖天主的圣灵来谨守天主的话语。如果我们不仰赖他，我们就在扑灭圣灵的感动。每一次圣灵感动你，你要谨守天主的诫命，你要做这条诫命，你要做那条诫命，天主告诉你你要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然后你说这个我自己来拿决定吧，这件事情我先不听了，我那件事情我听你的吧。你就在扑灭圣灵的感动，你每扑灭一次圣灵的感动就弱一分啊，直到有一天圣灵的感动你再也感受不到时，你再想燃起这堆圣灵的火，他再想感动你，你已经硬到感受不到了，这个火已经极其难再点着了。希望我们不用到这个地步，我们能够做门徒最基本的谨守真理的要求。好，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天主，学习。